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五月四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三号星期一在伦敦与英国外相拉布举行记者会时讲到西方国家和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关系。布林肯表示，华盛顿并不想要压制中国，但是希望同盟友一起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拉布说，北约国家愿意同俄罗斯改善关系，但是莫斯科就需要改变他的行为。布林肯是在星期日抵达伦敦，与来自七国集团的外长举行会议，在为期三日的正式会议和场外讨论中，新冠疫情以及中国和俄罗斯是议程上的重要议题。拉布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说，我们还将会讨论中国，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我们一致认为有必要坚持我们的价值观，让北京遵守他们已经做出的承诺，无论是在中英联合声明下有关香港的承诺，定是更加广泛的承诺。他补充说，美国和英国也在寻求在可能的情况之下，以合理和积极的方式与中国在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问题上进行建设性合作。美国国防部宣布，防长奥斯汀将会出席下个月初在新加坡举行的每年一度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议。同过去多位前任一样，奥斯汀防长预计会藉出席对话会的机会向印太地区国家表明，美国继续致力在这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希望联手地区朋友和伙伴对抗中国颠覆国际安全秩序的企图。对该地区和来自世界其他地区国家的防务官员来讲，出席这一次的对话会议亦都是一个认识今年一月份才上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的机会。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奥斯汀期待6月4号到5号对东南亚的首次访问，包括在对话会上发表题为推进美国印太战略的讲话。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说，政府正在研究立法对付假新闻，这个举动被广泛视为当局在推进国家安全法时进一步打压新闻自由。林郑月娥星期二5月4号在出席行政会议前的记者会时被问到政府在立法禁止假新闻方面取得的进展，她回应说，政府在这方面仍然需要做大量研究，会参考外国怎样应对假新闻和发表煽动与仇恨言论，目前尚未有立法的时间表。但她强调，政府继续严肃对待这个问题，因为假新闻伤害很多人。较早前，香港警务处长邓炳强曾经不点名批评《苹果日报》处理新闻图片的手法，并表明警方支持为对付假新闻立法。香港从业人员对香港新闻自由的评分下跌到去八年来的新低。香港记者协会星期一5月3号公布最新新闻自由指数调查结果，这一日恰逢联合国世界新闻自由日。香港记协今年2月到3月分别调查了367名记者和1023名的当地居民，接受问卷的记者对香港新闻自由给出的评分是 32.1 分，满分是100分。这个结果是香港记协自2013年开始一项问卷调查以来的最差的评分。一名中国籍男子日前驾驶橡皮艇从福建成功偷渡台湾，由于这名男子上岸之后才被发现，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星期一5月3号表示，海军海巡平常都有相关协定，这次确实有缺失，需要找出原因并改进。一名中国籍男子4月30号从福建省石狮市出发，驾驶从中国某个网站购买回来的军规级别橡皮艇横渡台湾海峡。这名男子一路畅通无阻，从台中港上岸之后才被施工人员发现报警。菲律宾外交部长洛申对自己用粗话抗议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侵略性举动作出道歉，但称自己发表这样的言语情有可原。洛申星期二5月4号删除推文，对自己一日前讲粗口向中国外长王毅道歉，但称只会向王毅一个人道歉，不会向其他人道歉。 洛辰星期一在推特上用粗话发文，要求中国政府和民兵船只离开菲律宾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他星期二作出解释，是说中国海警在中国所说的黄岩岛附近对菲律宾海警船只进行跟踪、封阻和危险操作，这样令他一时失去耐心。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台湾成为新闻自由的典范。我们会报道一篇专访前美国国务次卿克拉奇的报道。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民阵话不会逐一回应警方的社团注册提问。有学生就指如果民阵被取替的话会感到可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成立至今接近20年的香港民主派联合平台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上个礼拜一收到警方的文件。这份文件质疑民阵涉嫌违反香港的社团条例，要求民阵在星期三或者之前交出成立以来的所有收入来源等6项的资料。民阵召集人陈浩桓星期二会见传媒就说，警方以及多个政府部门多年来一直与民阵都有合作，从未要求过民阵申请社团注册。对于当局质疑民阵违反香港社团条例而感到诧异，他们又表明不会逐一回应警方的提问。有大学生就说，如果民阵被当局取替会感到可惜以及遗憾，而学界亦会思考抗争运动怎样去转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2020年9月创立，成立至今接近20年的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是香港民主派最大型的联合平台，几乎所有民主派的政党和组织都参与其中。截至到2019年6月，参与民阵的民间团体和政治团体数目多达48个。民阵由2003年开始多次在香港主权移交纪念日发起七一大游行，2019年亦都多次发起百万人反送中游行集会。民阵上个星期一，即是4月26号向传媒透露，召集人陈浩桓收到警方社团事务主任的文件提及，质疑民阵涉嫌违反社团条例，要求民阵在星期三，即是5月5号或者之前提供6项资料，包括2006年9月至今所有举办的游行集会的时间地点，同埋民阵成立以来的收入来源、开支同埋用作接收任何资金或者款项的银行户口账号。民阵召集人陈浩桓星期二，即是5月4号警方要求提供资料的死线前夕，在湾仔区域法院外会见传媒，表示警方只是给他9日时间寻找15年来所有关于民阵的资料，他认为难以在期限内回应警方的提问。陈浩桓强调，根据基本法第27条，香港居民享有结社自由，民阵不认同当年由临时立法会引入的社团条例，更加不认为民阵是非法社团，因此民阵不会逐一回应警方社团注册主任的提问。
大家要看回那条社团条例，警方引用的社团条例里面，只要你的交资料是交得不完整、不正确或者虚假，你都是觸犯了有關的法例，當然不回應亦都是觸犯了法例。而我們見到的是，我們很難去給一個完整的一個回應給警方或者是社團註冊主任的。原因是因為有什麼組織是會儲15年的資料呢？更何況15年前我只是得了十幾歲、小學生來的。我還是第二件事呢，就是根據這個結社自由，這個是我們的原則來的，就是我們首先不認為我們是非法社團。我對於他的質疑呢， 是不認同的，咁所以我哋係唔會理會社團註冊主任要求我哋交資料。
陳浩桓表示，就算係有關交税嘅資料，都係留七至到八年。佢質疑點會留到十五年前嘅記錄？佢又強調，無論民陣有冇相關資料，都唔會交俾警方。
就算交税都好咧，留嘅記錄都係留七年、八年嘅啫，點會留到十五年嘅記錄呢？我真係覺得好難嘅一樣嘢係。咁你話民陣有冇？我只能夠講咧，就係而家民陣咧得我一個，我點會有啊？第二樣嘢就係咩咧？第二樣嘢就係話，就算有都好，有冇都好，我哋都係唔會交嘅。呢個係我哋嘅原則嚟嘅。
陳浩桓表示，民陣由2020年成立至今，是香港政黨、宗教、工會、同志組織的溝通平台，透過舉辦活動推動香港實現民主和公平的社會。十九年來，民陣堅守合法、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原則，每年多次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並且與警方和政府多個部門開會溝通，舉辦遊行和集會，讓市民發聲。對於當局質疑民陣涉嫌違反社團條例，陳浩桓感到詫異。他又表示，過去多年警方等政府部門一直同民陣合作，從未要求民陣申請社團註冊，亦都從未警告或者質疑民陣是非法組織。民陣甚至受到警方公開讚揚，
警方代表甚至在公眾及遊行上訴委員會的聆訊中讚揚民陣是一個大品牌，跟警方在遊行集會方面合作得很好。這一點其實在近期的一個法庭的案件，即是八一八的案件，由一位總督察在庭上作供的時候已經確認了。而在2013年的時候，七一遊行完結，時任的行政長官梁振英更稱民陣為朋友。對於有關當局質疑民陣是違反社團條例，民陣是非常之詫異的。如果民陣是非法的社團，警方和多個政府部門為什麼一直以來跟民陣合作呢？跟這個非法的社團合作呢？
至於有沒有擔心民陣被警方取締，陳浩桓表示這個是政權的選擇，他難以想像堅守和平非暴力的民陣被取締的話，對香港社會有什麼影響。他擔心可能會引起更大的反彈。
堅守合法、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平台的時候，我難以想像的是對社會日後的影響。當你去破壞這個結社自由，不讓香港的組織或者團體去建立一個平台，日後我們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或者是甚至是舉辦遊行示威集會的自由，都會慢慢喪失。我希望政府能夠尊重香港人的基本的自由，包括是結社自由，不要去破壞我們最基本最基本的權利，否則只會引來更大的反彈，否則只會令到我們其他的自由都會喪失。
陳浩桓表示，目前民陣秘書處只有他一個人，他說要退出民陣的政黨或者團體都已經退出了，他會堅持和其他沒有退出的政黨和團體一起走下去。
我一個人當然是會繼續走下去，因為我都上次已經說了，就是不論取締又好，不論是任何事都好，我要堅守結社自由的原則，我要堅守民陣的底線。咁所以呢，我其實唔係我自己一個嘅，仲有好多嘅團體係會同我一齊，包括係公開咗出嚟嘅呢個職工盟啦、工黨啦、支聯會啦、社民連啦、社總啦等等呢，都會同民陣呢係並肩而行。而我哋亦都唔會輕易放棄香港嘅基本嘅人權同自由。
记者问及今年民阵会不会举办七一大游行，陈浩桓回应表示，应该先关注七一之前有没有六四烛光集会，他呼吁各界先关注六四悼念活动。陈浩桓又表示，民阵未来的路向和香港人一样，他认为香港人的未来亦都需要北京和香港政府一起去思考。
民阵的路向和香港一样，民阵的路向是和大家一样的， 當港台的影片都被刪除的時候，那港台如何走下去呢？香港記者如何走下去呢？當我們不能夠舉辦遊行示威集會的時候，香港人怎樣走下去呢？當民陣被取締的時候，香港人怎樣走下去呢？我希望這個是大家一起去思考的問題，亦都是希望特區政府、中央政府一起思考的問題，就是香港如何走下去。
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評議會秘書胡海仁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如果民陣被當局取締感到遺憾和可惜，始終民陣有這麼長的歷史，見證香港民主運動的進程。不過他認為公民社會一定是後繼有人，繼續建構香港民主進程。
民陣被取締當然就非常之遺憾和可惜啦，始終有這麼久歷史去見證住，或者是叫是建構住香港民主運動的一些進程，是非常可惜。但是即使我們可能都認為學生團體或者自發組織好像很叫做勢單力薄，好像沒什麼力量去抗衡住現在的政權，但是我們認為不可以顧慮那麼多，始終應該繼續做我們認為應該做正確的事就足夠咯。是因為我相信即使我們這班人都叫做犧牲了咁樣啦，但始終一定會這個公民社會一定後繼有人，會再有新血去承接我們的努力，一直去建構民主的進程。
胡海仁坦言，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大專院校的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都受到很大影響，甚至學生參加學生會競選都會受到人身安全的威脅。不過胡海仁強調，學界亦都會思考抗爭運動點樣轉型，多間大專院校已經自發籌組開站師，以全港各區遍地開花的街站派發反奉政權的傳單，避開國安法的紅線，延續抗爭運動的理念，透過行動去戰勝恐懼。
作為開站師，一啲自發的人一起走出嚟開街站啦。我哋的方式就是一邊即係我哋嘅傳單就。剛才就講過啦，即係引用一啲數據去咁陳述翻啲客觀事實出嚟，而唔會直接抨擊呢個政權，甚至即係唱反調咁樣，即係都即係就話即係我哋好國安大法好啊，即係支持國安法咁樣。但係因為我覺得正值呢個時代經歷過2019年、2020年嘅社運啦，咁其實要明白一啲政治理念，要明白嘅一早已經明曬，唔需要再即係咁直白地咁表達出嚟咯，即係。接到傳單的人都會明白我們現在做了什麼，即至少最低限度可以讓他了解到這個公民社會裡面還有人願意在這時候挺身而出繼續做正確的事情，即最想告訴大家知道就是透過行動去戰勝恐懼，在這個時刻。
學生組織研學思政前發言人，今年曾經組閣參選浸會大學學生會的司勢成員朱慧瑩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如果民陣被取替，他感到可惜，因為過往香港社運的重要行動都有民陣的蹤跡，而民陣對抗爭者的支援亦都相當重要。他認為香港人要共同思考國安法的紅線之下未來的抗爭路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前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能源与环境事务的国务次卿克拉奇在去年九月代表特朗普政府到台湾参加台湾前总统李登辉的追思仪式，成为四十几年来到访台湾级别最高的现任美国国务院官员。克拉奇日前就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范东龄的专访，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克拉奇在任内为特朗普政府是辟划了 5G 干净网络倡议，他曾经马不停蹄地访问各国，希望敦促这些国家在自己本身国家的 5G 网络建设当中不要使用华为等中国公司提供的设备和技术。在今年一月，克拉奇聯同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等20多名的特朗普政府官員被中國政府以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中國利益與中美關係為由實施制裁，禁止他們入境中國以及港澳。 同佢相關嘅企業機構亦都被禁止同中國打交道。克拉奇喺位於2019年進入美國政府服務，喺硅谷打拼30多年嘅企業家，佢曾經擔任互聯網電子簽名軟件龍頭嘅公司嘅總裁兼行政總裁。26岁就当上咗通用汽车有史以来最年轻嘅副总裁。佢向1981年任职通用汽车嘅时候首次拜访中国，之后几十年以嚟多次到中国系合办公务。克拉奇系如何从一位考虑带领自己所经营嘅公司进军中国嘅企业家，而变成被中国政府贴上反华政客嘅标签？克拉奇曾经系国务院官员，佢喺私营部门嘅经验系点样？特别系喺中国有关嘅方面，佢点解系决定要喺政府当中任职？克拉奇系咁样答
：Well, my first experience in China was back in 1981 when I first went over there. Right when I joined General Motors.
克拉奇表示，佢最早同中国嘅经历系喺1981年嗰阵时候，佢第一次去当地，当时佢刚刚加入咗通用汽车公司。是一个中国历史以及中国文化的爱好者，他过去几十年以来经常去中国，主要是为了公务，但是他进入政府之前的最后一次中国之行，当时他是在这经营互联网电子签名公司。在该次一次的倾听之旅，因为当时他们正在决定是否要进军中国，但是就是在那一次他可以看到情况已经是改变，他可以看到習近平總書記係幾咁係咄咄逼人，呢、這個亦都係真正令到佢感到有啲嘅憂慮。克拉奇表示，當時並唔認識任何響聯邦政府裏面工作嘅人，除咗一位以前從佢合作過嘅高級官員。佢相信睇一睇佢哋是否真嘅係了解中國發生嘅事情，佢哋顯然係了解噶。然後佢哋又問，佢哋話：你有冇係想過要為你嘅國家服務？我話俾佢哋知，呢、這個將會係一個。佢唔同不知道嘅夢想，佢會係感到好榮幸。話能夠搬屋，可以講係佢可以搬到世界上任何地方，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榮譽。佢嘅任務係制定以及實施全球經濟安全戰略，呢個將最大限度咁提高全球經濟安全以及各國嘅國家安全，並且係推動經濟增長，以及係對抗中國嘅經濟侵略。克拉奇曾經去過德國訪問，他在社交媒體上面說過，他在這裡引用他的說話，習近平先生推倒中國的防火牆，你為何選擇在柏林說這句說話？你在國務院擔任國務次卿的時候，你的總體中國戰略是什麼？
Well, I was right at the Berlin Wall, and it really reminded me, and I drew the analogy between how the Berlin Wall separated the German people.
克拉奇表示，佢当时就喺柏林墙嘅墙边，佢真嘅提醒咗我。佢就做咗一个比较，柏林墙如何将德国人民分开，就好似中国嘅单向防火墙如何将中国人民同真相分开一样。就喺嗰个时候，佢系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系拆走呢一度嘅防火墙，因为所有嘅数据都进入嚟，但系冇入出去。所有的宣傳都出去了，但是真相它是未有入來。因此如果你看一看在國務院的戰略，他在參議院的確認聽證會上面講過，他實際上是利用美國最大的三國競爭優勢，即是加強美國和盟友以及朋友的關係，利用私營部門的創新和資源，並且擴大民主價值觀的道德高地。去年的九月，克拉奇成为了1979年以来访问台湾的最高级别的国务院官员。是否可以从你的角度以及和大家分享一下重要的行程和更多细节？
Yeah, it obviously was a great honor, and it really fit in with our overall strategy. The purpose of my trip was to go to President Lee's memorial service, right? We would call him the George Washington.
克拉奇表示，这个显然是一个巨大的荣誉，他是确实符合了他们的整体战略。他这一次的目的是去参观李登辉总统的追悼会，他是会声称他为台湾的华盛顿，他受到40架战斗机以及轰炸机的欢迎。那次的访问令到他有机会和很多他之前在经商的时候结识的商业人士进行交流互动，他亦都花了很多的时间和台湾政府交流，和蔡英文总统 共進一餐是豐盛的晚餐。該次的訪問是台灣和美國之間經濟繁榮夥伴關係的催化劑。記者亦都問到，大家都知道你亦都幫助促進美國和台灣之間強而有力的經濟關係，特別是包括和台積電的$1,720 億的協議，這是一筆大的交易。
It was the biggest onshoring in U.S. history, and TSMC is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global company to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And it was a great experience.
克拉奇表示，呢係美國歷史上最大嘅一筆在岸交易，台積電或者係對美國國家安全最重要嘅全球性公司，呢個係一次好好嘅經歷。大家實際上在兩個星期裏面完成了這筆的交易，他們還帶來了他們的生態系統，這個真是有助於加強美台關係，它是如此重要，因為台灣在該個地區是民主以及資本主義的一個榜樣，實際上他們是整個世界的榜樣。記者亦都問到，解放軍派出了近20架的戰鬥機和轟炸機，你是對這個有什麼的反應？
You know, my reaction was, why are you doing that? I mean, I think that, you know, they wanted to show some force.
I was going over there. I was going over there. 記者亦都再追問，近幾個月以嚟，台灣海峽兩岸嘅緊張局勢實際上已經大大加劇。現時大家所聽到嘅華盛頓好多人士喺度談論，如果中國試圖入侵台灣，會發生啲咩事情？你有幾擔心中國會喺台灣問題上邊同美國爆發戰爭
？Yeah, well, I think that's a possibility, and you know, that was a big purpose.
克拉奇相信呢一個係有可能，而且大家要知道呢個係實現美台經濟繁榮夥伴對話嘅一個重要目的。一個月之後，大家係簽署咗一項通常需要1年時間先就能夠喺美國政府完成嘅科技協議，並且係真正為嚟自美國嘅更多貿易亦係投資奠定基礎。佢亦都吸引咗嚟自其他國家以及係美國盟友嘅投資進入台灣。咁美國應該因為新疆暴行而抵制北京奧運會
？Well, with the genocide going on over there, I think it's hypocritical.
克拉奇表示，種族滅絕喺當地正在係發生。佢認為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話，令到佢哋喺當地舉行呢個咁偉大人道主義奧運會，呢個係虛偽噶。克拉奇認為佢哋有一個重要嘅決定要做。記者問一個成功的企業家，但對於世界各地企業來講，有時企出來反對中國踐踏人權的行為，講起上來就容易，做起上來就難。新疆棉花就是一個例子。你曾經擔任兩間公司的等科技公司的總裁以及 CEO， 他相信你非常之清楚，企業在跟中國做生意的時候，必須在利潤以及道德之間作出很難的決定。你會對我啲經常需要作出呢啲困難決定嘅跨國公司領導人係講啲咩嘢説話
？I think it's a question of your principles or profit. And the way I was raised, where I come from, your integrity.
克拉奇表示，我相信呢個係一個關於你嘅原則或者利益嘅問題。喺佢嘅成長過程當中，喺佢嘅家鄉，到頭來，你嘅誠信係一切。如果你冇呢一點，你就乜嘢都冇。因此，冇錯，你必須要作出一啲嘅決定。作為首席執行官或者係董事會嘅主席，你會攞啲咁多嘅薪水，就要作出呢啲艱難嘅決定。佢哋亦都有道德責任以及係誠信義務，以確保同佢哋做生意人係正直嘅。特別係當你喺度談論緊種族滅絕咁重大嘅問題嘅時候。美國同中國正在進行一場非常之激烈嘅科技霸權競爭。作為科技行業嘅傑出領導者，你係如何看待呢一場嘅競爭？美國現時應該採取啲乜嘢嘅行動嚟確保佢唔會喺呢場美中科技戰當中成為失敗嘅一方
？Yeah, well, I think really three fundamental aspects to it. The first one is to turbocharge our own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有三個基本方面，首先就是他們自己的經濟競爭力和提供動力，第二就是保護資產，他們的戰略資產，他們的技術， 咁多年以嚟有好多嘅知識產權被竊取。第三個就係形成一個民主國家企業以及民間社會嘅聯盟，響經濟合作嘅所有領域按照一套信任原則運作。因為如果你想想中國共產黨嘅所作所為，佢哋已經利用呢啲嘅信任原則，譬如係誠信、透明、互惠。克拉奇響國務院嘅時候嘅團隊開發咗 5G 嘅乾淨網絡，扭轉咗對華為嘅局面。呢個 5G 乾淨網絡有幾咁重要
？Well, I think that's really important because it defeated China Inc.'s master plan to own 5G communications. And 5G communications is just not your phone.
克拉奇認為呢個真係好重要，因為佢係擊敗中國擁有 5G 通訊嘅總體計劃。而 5G 通訊唔單止係你嘅手機，呢個係有關電網、有關係物聯網、有關到製造過程、衛生系統等等，因此呢個係一個非常重要嘅事情。但係佢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就係佢顯示中國模式係可以被打敗，並且暴露咗佢哋最大嘅弱點。呢個就係缺乏信任。響今年嘅教授時候，克拉奇同前國務卿蓬佩奧以及係其他嘅26人被貼上咗反華政客嘅標籤，被中國列入制裁嘅名單嘅第三位。呢個意味住克拉奇同佢嘅直系親屬被中國禁止入境，同佢有關嘅公司以及機構亦都被限制同中國做生意。但當佢可以採取行動嘅時候，佢點解要作出反應？我唔會向習近平總書記屈膝。佢係認為其他人亦都唔應該係咁。咁對美中關係嘅未來有啲乜嘢嘅期待
？Yeah, well, I always remain hopeful, for sure. But I also think.That General Secretary Xi has really amped up the aggression.
克拉奇表示，佢當然係始終抱有希望，但係佢認為習近平總書記確實係加強咗侵略性。雖然佢哋講呢個係一個雙贏嘅關係，但係佢唔係，呢個係零和遊戲。而且佢認為世界已經係醒悟到佢哋喺三個 C 嘅理論，即係隱瞞、吸收以及係脅迫嘅真相。而世界現時明白咗新冠大流行係隱瞞病毒嘅結果。佢嘅意思就係佢哋關閉咗一切，大家係失去咗生命，所有類似嘅事情。克拉奇認為大家可以睇到對香港嘅吸收已經係導致佢哋嘅公民自由被剝奪，而現時對新疆嘅脅迫已經發展到種族滅絕，世界睇到並不喜歡呢個佢哋呢個時代最能夠統一兩黨嘅議題。如果你睇一下房間裏面嘅800磅大象，就係中共嘅報復同埋恐嚇。呢個就係點解清潔網絡如此成功，因为它代表了一个安全战，人多力量大，有力量有团结。克拉奇认为世界现时已经是醒悟。当记者问到，如果你能够给予习近平发一个讯息，这个讯息是会什么呢？
I guess I would say, the world does not trust you.
克拉奇表示，我想讲的就是话，世界不再信任你，你对我的制裁对我来讲毫无影响，但是他向拜登政府发出了一个讯息，向世界是商业领袖发出了一个讯息，即使你不值得信任，而且是会有后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范东龄华盛顿报道。
5月3号世界各国迎接世界新闻自由日的时候，亚洲地区日益紧缩的新闻环境不单止没有缓和迹象，反而因为新冠疫情的缘故，使到包括中共当局在内的威权政府更加以此作为借口去抗权限制新闻自由。评论人士就认为，虽然是这样，受到中共当局虚假信息攻击的台湾，就是因为朝野的通力合作，在亚洲地区仍然是保持了高水平的新闻自由。不单止是这样，仲向逃离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开放，可以算得上是亚太地区新闻自由的佳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联合国在1993年将5月3号定为世界新闻自由日，旨在提高新闻自由的意识，提醒政府尊重和提升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近年来，亚太地区非民主国家以疫情为由打压新闻自由的情形越发严重。无国界记者组织 RSF 在2021世界新闻自由指数的报告之中指出， 自由指数最高的前三名都在北欧，台湾名列第43，仅是次于南韩，位居亚洲第二。中国就在180个国家之中排名倒数第四。评论人士说，近年来中共动用新科技和网军等各种手段，不单止在国内将网络审查监控，社群内宣发展示前所未见的规模，仲将新闻审查和虚假信息的传播伸向全球，其中同大陆语言文化共通性最高的台湾是遭受中国虚假信息渗透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虽然是这样，台湾被赞誉在亚太地区依旧保持了高水平的新闻自由。2017年 RSF 在台北设立亚洲第一个总部的时候说，选择台湾不单止考虑其中的心理的地理位置同意于行政的管理，还因为台湾在他们年度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之中是亚洲最好的。RSF 指出，亚太地区的威权政权利用疫情以及积极方式来到控制信息，手法亦都变得更加完善，而该地区少数真民主国家的行为显示，新闻自由是对抗造假信息的最佳的良方。RSF 的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事实上东亚地区真正的民主政体很少，因此台湾不只是新闻自由的典范，也是对抗中国操控新闻自由的最佳代表。RSF 在东亚设立外媒总部的时候，也考虑过日本、南韩、蒙古以及香港，但由于香港的言论自由受到北京的干预，媒体总部必须要有完整的法治的保护，所以语言与文化上面最接近中国的台湾成为了最佳的选择。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埃利洛奥尔科特在这个月报道说，大批记者从中国逃离至台湾成为提高台湾知名度并且获得国际支持的好机会。他又表示，很多记者因为发表文章批评中国政府侵犯新疆维吾尔族人权的行为，以及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处理不当，而在中国境内遭受到困扰甚至威胁，纷纷逃至享有新闻自由的台湾。英国广播公司驻中国北京的记者沙吕就是一例。台湾总统发言人在今年3月31日在推特上面表示，非常欢迎来到台湾，相信留在他们这个自由民主国家能够自在地继续重要的工作，包括揭露那些当权者试图向世界隐瞒的故事。对此艾伟昂说，他们正是要求台湾政府为国际媒体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服务，令到他们能够安定地去台湾工作，以台湾在地理上邻近中国、对中国情况熟悉的特点和高度的新闻的自由度。他们相信未来台湾会是对国际媒体和 NGO 一个很理想的据点。RSF 今年特别点出至少有10个国家以防疫理由作为藉口进行言论审查和政治的宣传，阻碍新闻与信息自由。分析人士指出，台湾并没有藉着疫情趁机扩张政府的权力，反而以防疫上的成功彰显了他的新闻的自由度。台湾卓越新闻奖基金会执行长邱嘉仪对美国之音说，台湾在防疫上面的成功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反证，这是因为他们的媒体基本上是自由的，是不受到政府控制的。之前有人在这里说，你是不是有隐匿确诊或者死亡的数字呢？但只要生活在台湾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些是不可能，因为政府只要做这种的事，马上就会有人去踢爆，他绝对不可能隐瞒住。他又表示，台湾的表现证明民主的社会与机制透过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以及整个社会有效的沟通，完全可以做到成功防疫。另外，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同官方社群在防疫信息上面的传播亦都发挥了作用。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教授王泰利对美国之音说，只要疫情有比较重要的变化就会开记者会，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学到了怎样用社交媒体和民众沟通，他们会发现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亦都有很多小片，他们会做很多图片直接传给民众，令到民众转发。 台灣民主實驗室理事長沈伯陽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中國在台灣大選和新冠病毒爆發之後，不斷以民主是失敗的基調散播各種虛假訊息，企圖造成台灣社會的分化，最近更加出現在地化的傳播的模式，在台灣的社群媒體上面利用台灣人大量釋放對中國有利的虛假訊息，對此台灣採取了政府與民間分工的方式加以應對。沈伯陽說，政府已經告訴大家知這個是假消息，目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在大家意識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反而在運作的很多都是公民團體，因為公民團體有很多個，大家就會去找自己信任的公民團體來到辟謠，所以反而是比較很中心化的做法。這個做法他覺得反而是目前台灣的一個優勢，因為比較不容易落入好像政府要辟謠的愧疚裏面。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林宗宏指出，從2018年至2019年間，台灣是全球遭受到虛假信息攻擊最多的地方，但是自從去年起開始情況有所緩解，譬如說對疫情散播虛假的信息可以依法處罰，以及因為通過反滲透相關的國會的國安法令，通過調查可以達到阻嚇的效果。不過他提醒說，只要碰到選舉虛假信息的滲透就會卷土重來，他說當然選舉結束之後很快就會發現這些信息的源頭就是產制者，很快就會消失了，很顯然是有境外勢力的資助，才會形成一個大規模的假信息的信息戰。這些也是未來可能要面對信息攻擊的時候台灣社會要注意的，因為它一定是跟選舉連動，譬如公投或者是地方選舉一起來，會跟這些週期產生連動，它的攻擊時機點是特定的。民主社會必然面臨選舉，而政黨政治亦都造成台灣的媒體在公正客觀上面的問題。邱嘉儀表示，台灣自從1988年解嚴之後，媒體呈現百花齊放的情況，但在民間資本投入商業經營模式進入媒體之後，逐漸令到媒體的底層結構產生問題。由於市場的競爭，媒體在資本上面傾向集團化，又因民主政治的特點，使到媒體在政治態度上面呈現黨派化的趨勢。他說，當然黨派化可以說得是多種的多元的一種，但是黨派化多元有一個隱憂，就是兩極化的問題。所以台灣目前的媒體是有兩極化的問題，就是非藍即綠，似乎很難有所謂的公正客觀比較沒有偏見的媒體在政治上面的態度。邱嘉儀又認為，這兩點成為紅色力量滲透的破口，同時給了台灣的民主基石造成最大的破壞。去年11月，台灣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 以多次違規為由，通過決議駁回了中天新聞台換照申請，成為台灣有線電視時代以來有的首例。而後中天原來的頻道換成公共廣播媒體，引起了很多的討論。委員會認定中天新聞的內控與自律機制失靈，有害內部新聞自主。王泰利說，換照並沒有通過之後，四個月內又由公廣集團接替他的頻道的位置，支持公廣集團的人認為這些是改善台灣，不要再敢走向兩極化，認為所謂的公廣集團是沒有顏色、沒有對合性的問題，是屬於一個全民的新聞電視頻道，或者可以改善台灣的新聞的質量。艾偉昂認為，改善媒體環境是台灣民主的最後的一里路，大部分台灣媒體屬於大財團，而財團對新聞的選擇握有主導權，這些會造成商業利益的影響，產生更多刺激鬆動性的議題的需求，使到媒體質量降低。 RSF 和很多國際媒體都期待台灣政府能夠在法令和執行上面約束媒體所有者，令到新聞能夠更加公平公正和為大眾服務。艾偉昂深信台灣有潛力進入全球新聞自由指數最高的前20名，不過他強調台灣應該漸漸做到媒體完全獨立，並且更積極地邀請國際媒體與 NGO 進駐，令到國際社會更有機會意識到 台灣的進步不亞於香港或者其他亞太先進國家，是一個能夠提供高度自由與法治的地方。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向凌台北的報導。
全球新聞界在禮拜一共同慶祝由聯合國所創建的世界新聞自由日。今年30周年的主題就是將信息視為公共產品。但在中國，不理是本國籍或外國籍的新聞工作者，他們就說今年的主題和這個紀念日本身令人充滿羞愧和難堪，特別是執政當局對中國的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空間越來越緊縮。據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在台北的報導引述一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中國籍資深新聞工作者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這個節日和中國人並沒有關係。他說被中國人評論這個紀念日實在太令人覺得羞愧和難堪。位於北京的他就說，隨著中國言論空間的緊縮和整體政治環境的惡化，他和多名同期的新聞工作者都已經沉默了，即使他們都可以透過 VPN 亦即是虛擬私人網絡去翻牆瀏覽推特或者臉書等等的社交媒體，但他說他們很少留言或者公開評論敏感議題和時事。這名記者又說，過去這6-7年來，中國已經越來越沒有調查性和深度報導的空間，少數幾名曾經堅持深度報導或者監督政府的記者面臨的後果就是被警察騷擾或者拘捕，這一類的寒蟬效應令到很多人卻步或者選擇閉嘴。他說中國新聞圈曾經呼籲推出新聞法去保護記者，但多年來官方並沒有作出任何回應，因為任何回應都會令到官方感到難堪。他亦表示現在中國的新聞圈萬賴俱寂的發展反而是官方所樂見的，因為並沒有媒體監督，官員就可以為所欲為，亦不會被問責。對於現行的中國報刊，一名中國記者對美國之音說，他亦多年來並沒有仔細閱讀，因為他認為那些根本就不是新聞，真正的新聞已經死了。另一名資深的記者又說，他對中國新聞環境的前景非常悲觀，所以他呼籲年輕一代，特別是對新聞工作仍然懷抱理想的學生，如果有機會應該要離開中國，到一個可以施展抱負的國家，否則繼續留在中國裡面的新聞圈恐怕並沒有任何施展空間。而致力於促進全球新聞自由的無國界記者組織亦對中國作出了相當負面的評價，指這個是全世界新聞和言論自由最大的威脅。無國界記者組織東亞辦事處主任艾偉昂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國近年來發動的所謂大外宣去改變他們的國際形象和講好中國的故事，亦將新聞獨立報導的本質扭曲為只是為一黨之師服務的政府文宣工作和所謂的愛國者新聞。他說
In the case of China,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considered
艾偉昂說，就中國來說，無國界記者組織認為中國是全世界新聞業的最大敵人，亦是全世界資訊自由的最大敵人。中共政權不單止打壓自己的人民，過去10年來，新聞和資訊自由更加是遭遇嚴重倒退。艾偉昂對美國之音說，中國透過電視、廣播等諸多的管道加大對外宣傳的力度，而且利用各國開放的新聞和言論空間去進行言論滲透，包括不實的言論和假信息的傳播。艾偉昂說，這個已經對民主國家和他們開放的社會帶來負面的衝擊，所以他呼籲民主國家要加強對中國的外宣工作、官媒和黨媒的檢視，要求他們和大多數的獨立媒體一樣，嚴守新聞作為社會公器的責任和公平報導的新聞標準，否則就應該要對作為政黨代理人的媒體宣傳機器作出合理的限制或者制裁。計英國在今年2月初以違反廣播規定撤銷官媒中國環球電視 CGTN 在英國的播放牌照之後，德國亦跟進停播。艾偉昂就說，英國和德國的停播決定都是依法有據，而且具有正當性，和中國報復性地禁播英國廣播公司世界新聞頻道不可相提評論。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今年4月底所發布的2021年全球新聞自由指數，在全世界180個國家的排行當中，中國排名第177位，亦即是倒數第四。 雖然名次並冇變動，但係艾偉昂話：中國嘅新聞環境過去一年史無前例地惡化，而且並冇睇到任何改善嘅前景。咁截至目前為止，中國亦係全世界關押記者人數最多嘅國家，大約有超過120名記者被投入監獄，咁其中多數人嘅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去年新冠疫情爆發以嚟，挺身犯險前往疫區鐵路疫情質上的幾名公民記者，包括方斌、陳秋實、李澤華和張展等人，不是被失蹤就是被關押。其中曾經在上海就業的前律師張展，去年的年底更加是被當局以所謂的尋釁滋事罪重判四年監禁。艾偉昂說，中國亦對外國籍新聞工作者極度不友善，在過去一年裡面史無前例地驅逐了總數是18名的外國籍新聞記者，包括前英國廣播公司駐北京特派員沙女。鄭李燕是華裔英國籍人士，在2011至2020年期間擔任環球電視的派駐泰國曼谷的特約記者，為他們的英語頻道供稿。他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原本出身 BBC 和半島電視台等國際媒體的他，曾經滿腔熱情地想要貢獻自己的工作經驗去提升中國的環球電視品質。他說，最初幾年在環球電視的工作氣氛還算是開放的，而且這個頻道亦投入了相當多的經費和資源去提升品質，令到他一度相信假以時日，環球電視頻道的品質會隨之進化和成熟。但之後幾年受限於主持者的政治接受度，他就看到頻道進步空間有效，對有經驗的工作人員亦缺乏信任，而且編輯亦開始較大幅度地更改他的公稿內容，令到他有辭職的念頭。他說，鄭李燕說，環球電視曾經給他很多機會，經常派他前往中東等的地方採訪，他作出了很多令到他引以為傲的報導。但過去四年裡面，他感到編審的言論控制越來越緊縮，隨著一帶一路政策推出，突然之間這樣還說東南亞國家的報導動輒就成為敏感議題，有些議題他們根本就不想討論。例如在報導柬埔寨的時候，他被要求避免提及紅色高棉政權，一度引發了他和編輯的激烈對話。鄭李燕說，現在他看到的最大問題就是編輯開始有意地避談很多區域發生的大事，例如緬甸境內對少數民族羅興亞人的種族屠殺、人權的議題、泰國皇室和社會動盪，甚至阿里巴巴在泰國的發展，以及香港議題等等。最近幾年他又說，環球電視身上的緊身衣是束得越來越緊。作為華裔的身份，鄭李燕就說，他樂見環球電視作出一流水準的國際報導，提供給中國觀眾基於事實真相但又吸引人的報導。但漸漸地他了解到，中國官媒要的還是聽話的，以及並不會挑戰權威的記者。鄭李燕對被以非法向海外提供國家機密罪名而起訴的環球電視澳洲籍華裔主播成雷尤其寄以無限的同情。他說，令人感到憤怒的就是中國政府對於好像成雷這些華裔人士是肆意妄為，剝奪他的很多基本法律權益，就好像他是中國政府所擁有的財產。對英國禁播環球電視的決定，鄭李燕表示認同的。他說，西方國家本應該要對環球電視的報導品質、財務經營結構的透明度有一定的要求標準，如果有違法的地方，環球電視應該要接受懲罰。美國之音記者曾經以電郵致函環球電視的兩名新聞聯絡人，希望取得有關的回應，但到截稿為止都是未獲得回應的。美國之音亦以電郵致函中國傳媒大學的12名新聞傳播學的教授，希望聽取他們對中國新聞環境的看法，但電郵大多數都被退回，其餘就未獲回應。中國人民大學的一名新聞系教授就拒絕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位於台北的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黃少年就分析說，近年來隨著全球化影響，全世界新聞自由所面對的威脅已經不再於局限於境內的政權或者企業財團，更多是來自國界之外，包括來自中國這個地緣政經力量崛起的威權大國。黃少年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國在全球散播的虛假宣傳運動是建立在他們的大外宣基礎之上，亦即是一個權威控制媒體的外日效果。他說， 中國以黨領政，又以政領媒，要求媒體在國內要姓黨，為共產黨服務，而並非為公眾利益服務。而家透過官媒、黨媒以及中國的網絡三巨頭百度、騰訊和阿里巴巴的對外擴張，中國政府得以將內部對媒體的控制伸延到國界之外，不理是透過併購當地媒體，亦即是所謂的借船出海策略，且話對當地媒體提供廣告費，或者以中國市場作為誘因，對當地的媒體威逼利誘，去找更多的境外媒體協力者，去幫助中國滲透民主和開放的社會，擴大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他說
这是不对称的嘛，所以中国的影响力可以到世界各地，可是呢自由世界的
王少年说这个是不对称的，所以中国影响力可以到世界各地，但是自由世界的资本、自由世界的资讯是入不到中国。针对这个不对称发展，王少年说欧美等国家包括台湾都已经开始有所反制，或者针对来自中国的资本和信息作出合理谨慎的管理。他說管理的層面有三方面，包括第一，政府跨部會嚴格審查中資對媒體的投資，除了新聞專業的監管之外，國安亦是審查的標準之一。而第二，對於合法入境的媒體就要求他們透明化，例如向閱聽大眾公開揭露那些為外國政府或政權代理人的媒體，給選擇權回歸給市民大眾。而第三，對於社群媒體是貨以標準或者糾舉虛假信息的責任。王少年說他非常認同今年世界新聞自由日的主題，將信息視為公共的產品。他說信息不單只是公共的財政，學界亦將會視為協調的財務，亦即是促進協調的產品。他說因為正確的信息有助於促進民主社會的溝通和協調，據以作出正確的判斷，甚至促進集體行動。但中國不想給公民社會有獨立思考的機會，亦不樂見社會出現集體行動，所以除了打壓新聞自由之外，亦正在境內外打壓這個信息的協調。他說
中共政權侵蝕國內的協調財跟公共財，現在呢往外擴張。
王少年说这样的发展态势对民主国家带来负面影响的。他又说中共政权侵蚀国内的协调财和公共财，现在就往外扩张，不单止是吃了国内的公共财和协调财，亦开始吃去世界各地的公共和协调，这个就会造成民主的弱化以及威权扩张，这个是非常不利于在一个地缘政治的脉络里面威权和民主的竞争，这个会令到民主岌岌可危，令到威权得到进一步的扩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隨著俄羅斯同中國對美國關係的同時惡化，俄中兩國更加重視在宣傳領域加強合作對抗西方國家。俄中媒體宣傳合作早在很多年前已經起步了，最近出現了一些新的趨勢。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白華在莫斯科的報導。
歐盟在4月28日發表報告說，俄羅斯同中國散發假消息攻擊西方生產的疫苗，將在歐洲地區的疫苗注射和一些死亡案例毫無根據地聯繫起來，以此分化民意，令到大家懷疑西方國家生產的疫苗安全性，增加對這些疫苗的不信任感。同時俄羅斯和中國都在宣傳自己的疫苗的優越性，俄羅斯和中國都否認以及駁斥了歐盟這份報告的內容。在疫苗議題上面引發的這番較量，反映了俄中兩國目前如何利用媒體和宣傳手段對抗西方，特別是俄中兩國在宣傳領域更加密切的合作，目前越來越引人關注。俄羅斯一家官方智庫的負責人最近撰文說，初步評估美國拜登政府對俄羅斯以及對中國外交政策所得出的結論，就是拜登政府在這個領域基本繼承前任，而這種繼承性都是俄羅斯和中國所不願意看到的。他認為俄中目前聯手可以打出很多牌對抗美國，其中之一就是在信息戰略上面協調沒有立場。其他俄羅斯媒體都認為，俄羅斯外長沒多久之前訪問中國桂林的時候，雙方同樣強調對抗所謂的顏色革命，特別是當面對西方世界主宰國際話語權的時候，俄中官方更認為在媒體 同宣傳領域的合作尤其重要。中國官方在今年較早時仲宣稱同俄羅斯的戰略合作並沒有上限和禁區。俄羅斯和中國多年前就已經開始了宣傳領域的合作。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